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这两天我在奥克兰教会吃了很多东西，哇，昨天一下飞机正好中午赶上，所以接机的弟兄就带我去吃喝早茶，还正好还有早茶，吃了很多，晚上就吃不下。今天早晨一早，接待的姐妹就开始当着我，就是当场就做水饺给我吃，她说是山东水饺，哇，真的是蛮有名，跟东北的水饺还味道不一样。中午小组的弟兄姐妹又有聚会，又特别又请我去喝，又去吃啊，吃了谈了一直到两点半，所以没过几个小时晚上又在吃。哇嘿，我奉献传道的时候啊，听一位老牧师讲过，他说一个人呀，以后要做传道做牧师啊，他要有三个随时的准备。第一个准备就是什么？随时接受别人请你吃饭。哇嘿，这边有，我想很多有弟兄姐妹或许心里面有一天有感动，被神呼召，你要知道你第一个准备要接受别人请你吃饭了。中国人有吃的文化，所以吃饭不只是吃饭而已，还有彼此的交通。弟兄姐妹有时候请你牧师去吃饭，乃是他心里有话要对你讲，我这个牧师是厨师出身的牧师，所以请人要比人请我更多。第二个准备是随时准备要讲道，牧师啊，传道啊，你随时要讲道，不只是礼拜天，你定时要讲道，常常你要将上帝的话预备在心里，随时把上帝的话能够讲出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随时是什么呢？他这话很惊人，随时准备死。哇，其实啊，福音说我们今天还没有为着福音到一个地步流血，但是作为牧师和传道，他必须为上帝的真理有一个献身的精神，里面有一个心愿意为大胆传向上帝的道，要有一个心在里面啊。那个昨天讲完道下来的时候，蛮多的弟兄姐妹握着我的手说，牧师啊，你的嗓门好大哟，或许感受到真的有点旷野的呼声了啊，旷野的呼声。大家其实在想过没有，上帝的话语其实有时候像灵奶一样滋润你的心，有时候他就像说的像干粮一样会扎你的心啊呀，是这样的。是我偶尔来到这边，你们觉得听张牧师的道似乎真的是扎心，我看到昨天更感动的是那些弟兄姐妹。我这次来，我不是想过吗，我要来补悔改的课，我们多少的时候没有悔改了呀？是的，我偶尔来一次旷野的呼声你还觉得受得住，如果每一天来旷野的呼声来传讲悔改赦罪的道，你会怎么样呢？这对于我牧师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有人跟我讲，牧师啊，你的道太硬了。但是我能怎么办呢？我每一次在上帝的面前在讲台上的时候，我跟人说也跟神说，如果我没有感动我站不起来的。大家都这么忙，我能讲什么东西吗？讲一些知识吗？讲一些理论吗？讲一些所谓的亮光吗？ No， 我必须首先被你感动，也能够将这个感动的信息来分享出来。所以里面要随时有一个准备死的心。所以我想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有一个愿意，是说愿意来领受上帝祝福的话，其实上帝的祝福都深藏在耶稣基督里，耶稣的话语就是生命的道，他实在要为我们真的是来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里面有一个预备的心。今天我其实就是带来一个祝福的信息，题目叫什么？大家翻开来听听看看看。上帝的话语说，大家一起读出来，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再来，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每个人都盼望得到福气，要不我们就不可能远渡重洋来到北美闯荡。即使今天晚上你能够来到教会来听福音，说到底也是有一个里面寻求祝福的心。问题是怎样的人才能得到人生真正的祝福呢？什么才是我们人生真正的祝福呢？92年我是带了一本书闯荡美国的，这本书在座的可能看过，叫《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看过的举手让我看看，有，还有不少人，真的十几年前来美的时候，这本书还是蛮受欢迎的。讲到一个上海的女人，她从开餐馆开始，打餐馆开始，最后成为曼哈顿大街的亿万富翁。嘿，我说我是个上海的男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做老板的料，但是闯荡这个寻梦的滋味我还是要去寻一寻的。我就来到这里了啊，我带着就为着这个我去学了厨师啊，拿了一个国家劳动部技术证书，我就闯荡美国了啊。但我来到这边 一头砸进餐馆的时候，我的老板是个香港人，却对我说了相反的话。他说啊，如果你要一个人找死，你就送给他一家餐馆。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做餐馆的是没日没夜，是非常辛苦的，你盼他找死，你就送他一家餐馆，他就死定了。前段日子我开始在奥斯汀的餐馆里面开始传福音，我走进餐馆就跟老板讲这样的话，我去吃饭，哎，觉得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感动，我应该还福音的债，我过去也打过餐馆，所以我就跟老板讲了这句行话，他一听正中下怀，体谅他的苦衷，所以我们就交了朋友，现在已经在他的餐馆开始了一个查经班。我们来到圣经中啊，读到摩西的事啊，摩西大家知道是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民族领袖，他在生命终了的时候曾经有这样的叹息，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强壮的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在上帝的眼里，在餐馆里快累得要死的老板和在曼哈顿快要撑死的那个富翁其实都差不多的，一个人死到临头能够向别人夸口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所以摩西这个伟大的民族领袖在上帝的面前求告说，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人生在地上过日子，若能得到从天上来的智慧，那算是有福的人生了。我在圣经中看到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曾经讲过这样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说，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的丰富。有一次耶稣在传道，结果有兄弟两个为了家产的问题就打破头了，就去找耶稣了，耶稣啊，你能够来断一断吧。耶稣说，我难道是断事的官吗？我告诉你们，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他说有一个财主啊，他犯愁啊，犯什么愁啊，田里的庄稼太好了收成，以致他的仓库太小，他觉得没有办法过日子，必须把小仓库改建成为大仓库，把这些谷物全部放进去，他人生有安息了。所以呢，他说第一件事情呢，就把那个小仓库拆了，盖成大仓库，把大仓库盖成把所有的谷物全部放进去的时候，他开始心满意足的有一个叹息。他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今天多少的人因着自己得货财的本领，觉得哇，那不得了了，哇，我已经建成大仓库了，里面藏的太多了，灵魂啊，我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玩乐吧。耶稣怎么说？耶稣感慨的说，无知的人啊，今晚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耶稣下面一句话就是说，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的丰富，这是真的。我2007年到奥斯汀来职堂啊，来带领大家在牧会，后来我就在那里买了一个房子。有一件事让我非常的感慨，也非常的有趣。那个主人呢，非常的爱房子，非常的爱到一个地步，10年不在厨房里烧饭。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这样的爱房子的。哇，他烧饭在哪里烧啊？在 garage 里，他的 garage 两扇门，所以炒好菜前门后门一开一通风都好好的。哇，但是也受烦的，每一次拿进拿出，这个家庭主妇也是够累的。 OK， 10年了，结果这个房子就给我了。我在想说，如果他知道10年以后这个房子要给我，他会这么卖力的保护房子吗？大家想想看啊。所以我最近房，我这个是厨师出身的牧师，进房第一件事情就在厨房的病房打一个洞，墙上打一个洞，就装个抽排油烟机，叫我不烧饭怎么行呢？房子为人服务的嘛。我这个院子很大，有10000多尺的地， OK， 我很喜欢园艺，很喜欢艺术，所以我就在里面种了很多的花卉啊，设计了很多的想法在里面。我在想说，是的，我每一次在这个土地上的投入我都带不走，有一天或许我也搬走了，这个留给谁呢？当然是留给后人了。但是我心里非常明白，我是带着喜乐，我是带着欣赏，我是带着享受来做这一切的。耶稣给我们的提醒是说， 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的丰富，因为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一样都带不走的。或许你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常常作为依靠的或以引以为傲的那些东西啊，他先走了。哎，我们有一句话说，煮熟的鸭子怎么飞走了。太多可能你觉得可以依靠的，在你还没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已经飞走了。有一天我看一篇报道，他是写的，那是 Citibank 那个花旗银行整个股票垮下来，从20多块一股变成1块钱都不到的时候，他们员工在说，哎呀，那还了得，这样搞下去退休就全蒸发了，我算一算要到85岁才退休。大家想过没有，85岁不是死掉了吗？你退休还有什么东西啊？你早退休就没有了，你晚退休人都死了。一个花旗银行、城市银行、 Citibank 一个帝国大厦要垮一晚上就垮，我昨天讲过了啊，金头银胸啊，铜腰铁腿，这个变形金刚多厉害啊，但是他的脚是什么，上帝圣经怎么说啊，半泥半铁的，说垮就垮。这个金元大国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心里要非常的明白里面什么才是永恒的。耶稣讲的第二句话是因着他门徒出去传道，当这些门徒奉耶稣的名来传讲上帝的道的时候，这些门徒好高兴啊，连鬼都服了他们，所以他们不得了，开开心心的向耶稣来汇报，耶稣耶稣不得了，今天我们奉你的名去传道，连鬼都怕我们，都逃走了。耶稣当头棒喝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喜欢，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这样看来，在上帝的眼里，即使是属灵的恩赐，你我也不要太过留恋，你也带不走他。但是有一个福气不是暂时的，却是永存的，而且是可以从地上一直带到天上的，那就是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永生。所以今天旷野的呼声，我要接着传讲一个人怎么得着神已经为他预备好的永生的福气。记得好多年前，我们十几个教会在洛杉矶啊，那时候我在洛杉矶牧会，有一个联合布道叫回家过年。为什么要回家过年呢？主题非常好，因为家有年味，你在这里过年有年味吗？太差了，只有回到老家过年才有年味。所以我们布道，我负责外展，我这个牧师，所以天天拿了福音的单张在大街小巷叫别人回家过年。嘿，突然有一个人说，我回不了家，我回不了家。哎，我知道他有身份的问题，如果有身份的问题，一出了境就回不来了，没有办法再回来了。其实我又想到，神的家也是要有身份的，那个身份就是要上帝要借着耶稣赐给人权柄，要人先来做神的儿女。今天我就要来讲一个归家的路，讲一个如何现在就可以得到一个永远的，可以在地上直到天上的一个永远的福气。我在昨天的聚会中看到有一个人挂着一个牌子，他的名字叫新生。今天早晨我在主的面前安静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名字，他的父母为什么要叫他新生呢？一定是有一个盼望在里面，愿这个出生的孩子从此以后不要再走像他那样的路，应该有一个完全的新的一条路。什么是新的路呢？上帝也在说，凡接待耶稣的，信他名的人，耶稣就赐他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接下来的话说，这等人不是血气生的，不是人意生的，不是情欲生的，乃是什么？从神生的。一个从神生的人才是一个新生的人，要不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你爸如何走你也如何走，没有新事，唯有在日光之下枝枝上才有新事。圣经说，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这句话的意思，第一是说，人要得到永远的福气之前，先要解决什么问题啊？罪的问题。第二是说，人生最大的福气是我有罪，但上帝却赦免我，不算我有罪。哎，有罪不算我有罪，这个生命经历中大家都有。上过交通法庭的举手让我看看，我想没有一个人不上过法庭吧？哇，都牧师都举手，我也举手。那时候我刚来美国餐馆里打工，晚上11点钟下班。晚上好像看红绿灯的那个感觉，那个距离感跟白天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看着那个应该是过得去的，油门一踩跨过去还是红灯， 那红灯晚上十一点钟什么？想不到对面马路正是有一个警察，也是第一辆车，所以他一个油桶就把我追上了。那我也不懂啊，想警察在后面，嘿，我等了好久，这个警察也不出来，我觉得应该是主动认罪嘛，对不对？是我错嘛，所以要把那个袋子接下来要去。旁边那个朋友拉着我，你要找死啊！哪有你不出去，警察不来找你，你就找警察，警察不要给你枪嘛？这是危险了，非常危险了，半夜里啊。你早上自动找上门去，警察你还对他有生命危险，所以我又马上把车门关住了。这个警察好红灯再一看，你安全带没有系，给我两张罚单，把我给气死了。那一张我是为了主动认错，结果他也算我罪，所以就上法庭去了。这一天这么样的巧，这位警察没有出庭，十一个被他抓的人全部无罪释放。那我觉得我那一张罚单是对的，我穿红灯啊，所以我到凯旋那边去付钱了。这个凯旋说你不用付钱，你已经赦免了。哇，哈利路亚，这叫什么？有罪的什么？不是看为有罪的，这才叫有福啊！明白这个道理了吗？在圣经中，耶稣讲了一个浪子归家，最后却得到福气的故事。故事非常的简单，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要父亲分家业给他，虽然那个时候父亲还活得好好的，但是这个小儿子心里在想说，既然我是儿子，得父亲的家业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就对父亲的话语都非常难听。他说，父亲啊，请你把我应得的那份家业给我，因为你死活倒是多给我的，所以不死之前你给我也是一样。那份家业是应得的，耶稣所以特别强调小儿子当时用一个字，用了应得。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那份家业给我。所以当一个做儿子的一谈不失感恩，心里有了应得之心的时候，他即使在家里其实也已经是个浪子了。我想这是有属灵道理的。所以耶稣说，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久，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所有的浪子其实原本都是有家的，所以所谓的浪子都是自己从家里出走的。耶稣在这里的话语并不是批评年轻人的独立和自强，耶稣在这里讲说一个罪人是怎样自以为义，怎样自以为是，是怎样自觉地离开上帝的恩典和生命遮盖的。在这个故事中，我第一想到的就是亚当。亚当是人类第一个浪子，上帝曾经称他为儿子，上帝给了亚当做儿子的权柄和恩典，给了他治理这地的聪明和智慧。亚当不得了，上帝没有一下子造个单细胞，上帝是造一个完全成年有理性的上帝，给他有聪明智慧，可以管理整个地，管理整个院子，也给他需要的婚姻和家庭，给了他明明白白的道德标准。上帝不是造出来就完了，把善恶的道德标准全部都给了他，还给了他可以永远不死的生命。可是亚当仍然不甘受造，他最后要直接挑战上帝创造的权柄，他盼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如神一样。于是亚当就从家出走了，成了一个浪子。他不只是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的，亚当也是自觉地走出伊甸园的。所以当上帝在呼唤你在哪里亚当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是谁迷失了吗？是亚当自己迷失了，是因着他与上帝生命关系的隔绝的时候，他已经再找不到自己的角色定位了，他再也找不到自己归家的路了。现在我们车子上都有 GPS 的卫星导航系统，你开车的时候为什么你知道家在哪里？是因为天上有一个卫星能够来指点你。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断绝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其实就好像失去了卫星导航一样，你不知道你在哪里了。有一天我跟师母讲，我说你相信吗？有一天突然卫星导航出问题了，你会看到马路上停了好多的车子，他们都不知道他往哪里去了，因为每一天都会看那个方那个小框框，突然的没有信号了，他往东往西不知道了。所以当亚当躲在那个树丛后面，他以为上帝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上帝早就看见了。就像我们小孩子一样，他屁股拖在外面，以为爸爸妈妈不看见，我们早就看见他了。所以上帝在说，亚当你在哪里？是谁迷失了？是亚当迷失了。耶稣继续在讲说浪子的故事，他说， 在那里浪子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了那个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了。浪子怎样的放荡，怎样遭受饥荒，怎样的穷苦起来，保罗在圣经中说了一个罪人的生命形态时，描绘了他们生命中的三个特征。我看这三个特征恰恰就是耶稣故事中浪子生命的一个注脚。保罗说一个世人或者说一个罪人，他的生命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第二个特征是心里顺服邪灵，第三个是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哎，这是保罗在2000多年前所讲的话，但圣灵却借着他的口句句定准。今天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罪人一个浪子在他生命中的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什么是今世的风俗？今天我们都已经活在一个超现代或者是活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中了。你只要打开电脑，各样的信息和资讯就会铺天盖地啊，扑面而来，让你多到一个眼花缭乱，难以舍起。今天我们的行事为人可以到一个地步说越来越自由，自由到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今天这个世界瞬息万变，好像不再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不再有必须遵循的标准，服从的权柄，人人都在凭着自己的感觉走，真的是够自由够独立够潇洒的。哎，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但是在上帝的眼里我们却是被掳的。在今世的风俗世界的潮流面前，其实世人是没有一点自由可言的。所以上帝说我们的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这一点一话一点都不错。举例来说，今天全世界都处在一个经济风暴中，美国是始作俑者，当然会首当其冲。但是我们不难看到人心和人的行为在经济危机中仍然随从今世的风俗世界的潮流。我在最近一段时间注意到三个美国的报道，报道了美国趋向性的一些情况。第一个报道是说华尔街亏钱但买乐透的增多，哎，题目就是这样的。他说在华尔街投资亏钱的美国民众却继续愿意在乐透赌博上大把花钱。统计数据表明，去年在美国有乐透业的42个州中25个州的销售增加。前不久当我在预备这个布道讲章的时候，我看到美联社一个跟进的报道说，各州在预算短缺出现短缺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州想用赌博来填满预算的漏洞。目前至少有14个州正在酝酿立法，美国不是每个州都允许 有赌博的，现在有14个州正在酝酿立法，允许设立或增加吃老虎机吃咬子老虎机和赌场。美国目前的赌业营业额高达540亿，为世界之最。大家都觉得没有钱，但赌场在继续发财，这是一篇报道。第二个趋向性的情况是说，尽管经济持续低迷，电玩产业却不受衰退的影响，销售再创历史新高。哎，这题目就是这样的。08年他说销售比07年180亿增加了 19%。 第三个趋向性报道是成人 I 片呢，色情片呢，一枝独秀。他说据统计啊，美国人每年花150亿元在成人电影和相关的产品上，远远超过好莱坞所有电影公司北美票房的总收入。他说值得一提的是，08年的5月，当数以百万的美国人收到国税局第一批退税支票，大家去年有没有收到退税支票？当5月收到第一次退税支票后，许多专门提供成人色情服务的网站生意明显上升。通常夏季这些网站的业务量是最萧条的时候，但是去年从5月中旬起，会费收入比平时增加20%到30%。当我们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呢？我们会想到说耶稣说浪子的故事，想到保罗说今世的风俗，想到其实我们也在其中。因为人穷困时更想到用钱买罪，赌博投机色情玩乐， 因为人的罪性其实都是一样的。结论是什么呢？原来在我们眼前的人生百态之后，有一股强大的暗流在携带着世人往前，人在其中只不过是汪洋大海中随波逐流的一叶扁舟而已，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独立自由潇洒可言。今世的风俗，世界的潮流，早就成了我们行事为人的价值取向。我信主的时候，信了主以后，生命有一个极大的喜悦，回首我自己的人生，我就写了一首小诗，我叫吓一跳。我说大家都在跑，大家都在叫，我也跟着跑，我也跟着叫。喂，你往哪里跑？你为什么叫？我也不知道，只要大家都在跑，只要大家都在叫。耶稣把我拉出了喧嚣的人潮，我这才吓了一大跳。明白我里面的感动吗？耶稣说那通向死亡的门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耶稣把我拉出来的，我有时候觉得就像好像飞机上看到密密麻麻的人流在往那条路上走去一样。耶稣把我拉出来了，多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完全自由的，是非常潇洒的，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其实并不那么自由，并不那么潇洒。我唯一在这条道上一起走有一个里面的安全感，是因为这么多人陪我一起死啊！明白这意思吗？要是大家一起死也无所谓了，唯一的想到可能就是这一点了。这是第一个，随从今世的风俗。 OK， 其实我们想一想都是如此，你没有那么潇洒，那么自由，你只不过是在人生的汪洋中，这个世界的潮流中的一叶扁舟而已。世界的价值取向就是你人生的一个坐标。保罗在讲到世人，也就是罪人，第二个生命特征是顺服邪灵。保罗是在告诉我们，原来今世的风俗和世界的潮流的背后有一个黑暗的权势，有一个实际的存在者，那就是灵界中的魔鬼撒旦。保罗称邪灵为空中的掌权者，并说邪灵会在不信的人心中运行。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许多的人不把创造的荣耀权柄颂赞归给真神，却把自己归在魔鬼和邪灵的名下。我们在美国已经看到不少了，我们把许多的东西带进美国了，我们看到许多在美国的中餐馆，在华人的超市，我们看到他们在拜假神拜偶像，是不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土地公关公拜在那边，24小时不停地烧着那些香火在那边。今天在美国不少的地方已经建立起中国的庙宇，甚至有些庙宇已经开设了大学，连学历都被美国政府所承认了，同样可以在海外招生。我有一次碰到，我去辅导，这都是一些年轻的学生啊，都这么20多岁吧。他说其实今天对我们来说不是有神无神在我们里面，乃是我们要明白的哪一个神是真神。哇，今天的学生已经跟我们那时候是完全不一样了。很多的人都进过庙宇，很多人都算过命出国的，很多人都烧过香，很多人都拿着开光的那些咒诅来到这边的，你都不相信。有一次我打电话打给我小学的同学，当然要跟他传福音，他不在，太太接的，我也认识嘛。他说哎呀，我们去年都是倒霉了。为什么？他也没跟我讲什么事。我的先生拿了一个电话号码，这个手机的号码是222254，他一个人死还不够，还要拖我一起去死。一个 number 就可以让人一辈子活在诅咒里面。后来有一个姐妹听我这么讲，她就说还好张牧师啊，我们现在都信主了，要不我们那个电话号码真成了诅咒了，我们家最后四个号码是1748。一个号码，你看那些八字连篇的那些华人的车牌号码背后都有数字的诅咒在背后，这是什么东西？黑暗的权势，魔鬼的工作。有一次我捐了一个车牌，连墨西哥人都知道，在车管局 DMV 他叫起来了，你是个 lucky number， 3个8连在一起。哎呀，对我个基督徒算得了什么？我这次买房子，我好喜欢这个房子，这么好的布局，这么大的 deck， 后面有一棵大树，这么好， 有七道门可以通外面，房子不大，有七道门，明窗几净，非常漂亮。嘿，买给我这个房子说，中国人不太喜欢，因为什么？前门和后门是对通的。我才没有这个诅咒呢，感谢主，奉神的名。所以进去一看，有五个地方可以祷告。我祷告就在这，在我们家，我们教会没有地方。OK， 不要进卧室的，五个地方，30个人祷告，一个地方5-6个人就好了，不挤，大家没有干扰，太好的地方了。所以多少的诅咒在我们里面？圣经讲得非常明白，说此等不信之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我们看到这是奥运会吧，看了实况了，你看到中国这些男子体操队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根红绳，大家注意到这个现象吗？我起先觉得好奇怪啊，他们为什么手上都像女人一样去挂了一个绳子干嘛？后来才知道，报道才揭露出来，他们是从庙宇里面请来的那个红绳，给他们要带来祝福和节力，想一想看吧。最近我看到北京零点研究资讯公司集团，他们一个抽样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40多个城镇做了一个抽样调查，有偶像崇拜，就是你直接看到的偶像在供在家里的中国人，12.2%是祖宗牌位。哇，我真的是不知道现在这个祖宗牌位这么多挂在里面。11.5%是毛主席的像，9.9%是佛像，9.3%是财神，8.8%是土地公。哇，我算一算，52%，还不算那种心里仔细细算个庙抽个签的，还不算的。圣经想说，此等不信之人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所以保罗说，其实我们的心里是顺服那个邪灵。圣经也讲到，魔鬼撒旦是世界的灵，他是从灵界来的，却在人的心中工作。这个世界的灵，他就带着世界的样子，带着世界的习俗，一心就是要你拜他为王，顺服他，崇拜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人的心中那种隐恶，那种嗜好，罪恶的背后看到许多不正常的东西，可怕的东西，那实在就是邪灵的工作，是邪灵在人里头运行的结果。我们洛杉矶有一次，我看到那个洛杉矶时报的一个报道啊，他说一个柬埔寨的华侨叫尼文德，他八十年代那时候就作为难民来到了美国以后，就开始辛勤劳动，就开始发迹了。他在10年里面开了多少家的 Donuts 的店？90家。他已经在那个时候称为90年代已经被称为是 Donuts 的大王了。他们一家没有多少口人，努力打工，辛勤工作，就接手连开了90家甜辣子店，糖辣子的店。97年的时候，是他太太带他到赌城去看看看秀去，顺便玩玩。他是第一次玩老虎机，一玩的就上瘾了。OK， 那个时候每个月去一次，情到每个礼拜去一次。后来我在中文的电台听到他的记者采访他的广播啊，他自己说，那个瘾上来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克制的。那老婆说，你一天到晚玩到那边，店都不要管了吗？所以也不好意思，所以骗着老婆，他说我一天24小时要3次从洛杉矶到赌城来回。哇，怎么走啊？当然飞机可能来去是比较容易一点，3次三进三出啊，人都赌疯了。你想想看，结果因着这样倾家荡产，所有的全部被那个，人家是说这是赌鬼，他变成了赌鬼，其实不是他成了赌鬼，乃是那个赌的鬼什么上了他的身，他被那个赌鬼挟制了。今天有人有上网的那个瘾，其实当你进到这个瘾里面不上不行的时候，其实就被黑暗的权势所挟制了。有一次我在加拿大的渥太华去带培灵的会但是那一次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悔改的信息在那里。结果一位带领团契的负责同工，在我临走的时候，我要提早上飞机，做完了祝福祷告我就走，他们主任牧师送我去的时候，他就把车子一来拦住，抱着我就哭。他说，张牧师，真像你说的，有鬼有鬼，每天的晚上我都会定时到那个色情的网站上去，真的是有鬼。所以那一次悔改就临到了他。 我也看到有一个中年妇女，她说她怕衰老胜于死亡，就拼命的买高级的保养品、高级的时装，各样的产品多到家里可以自己开店。哎，这种妇女蛮多的，家里你把她东西拿出来可以开店的。她心中那种怕衰老胜于死亡的那种恐惧是什么？就是邪灵的工作。但是统计数据表明，有强烈购买欲和强迫购买症的妇女高达一成，就是10%。其实这种强迫购买欲的背后，只不只是一个心理的疾病，更是一个黑暗的诠释。结论是什么呢？一个人总是相信并依靠什么活在这个世上，如果你不靠真神，你必定会去信靠假神，或崇拜明星，或崇拜金钱，或崇拜其他的偶像。有人或许自己什么都不信，有人说我什么都不信，那他这个人也可能是一个心中无神，目中什么呀，无人的。这个人可能就是把自己当做了上帝，这样的人也是很危险的。我知道你们底特律最忙的一条公路应该算是75号南北走向的公路吧，够忙的对吧，四车道。嘿，我就讲个遇到故事吧。有人学了车，第一次要上高速公路，所以他跟他太太讲，我要上就上75号去，比较忙，可以锻炼自己的本领。 OK， 那太太想，你这个人好好好，你去吧你去吧，他就去了。这太太到底是太太不放心嘛，哎，打开广播，突然没多久就听到有一个紧急的一个插播在里面，有人现在逆向行驶在75号公路上。哇，这一下才了得，我老公那个怎么了得，拿一个电话手机打给老公，老公老公啊，你小心啊，现在有一个疯子在75号公路上逆向行驶啊。老公说啊啊，我看到所有的车都是逆向行驶啊。啊，这个心中无神、目中无人的人就是逆向行驶的。嘿，他觉得自己很正常，所有的人都是逆向行驶。背后是什么？背后是个邪灵在背后。保罗在讲说，世人、罪人第三个生命特征是什么呢？是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在上帝的眼里，我们行事为人并没有遵循什么真正的良善的道德标准，我们从来只是随着心中的喜好和肉体的情欲是行的。记得我在当年慕道的日子里面，有一次我在教会的图书馆里翻到了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题目是说，圣经是神默示的吗？我看着看着突然出现了一段话，他说，如果你不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也不知道自己犯过什么罪，请你参考下面所犯的32条罪行。哎呀，我一想，32条上帝要审判的罪行，我看看10条里面我到底有几条啊，大概10条有4条5条吧，想不到一读下来，哇，还10条8条，10条里面8九与我有份了。你不要笑，我读出来给你听听看，你有几条有份了。他说，你有没有打人、骂人、替人、错人、冤枉过人？第一条我就中奖了。你有没有说谎骗过人？你的话句句是诚实的吗？一天可能200句的谎话，我们可能没有200句，至少有20句的谎话，夸大缩小，不可能是指鹿为马，但是我们就活在一个可以依靠自己的谎言中，那岂不是一个更大的谎言吗？第二句话我当然也是中奖。他说，你有没有借钱、借书、借衣、借物而不想归还给原主呢？有中奖吗？圣灵会提醒你，你是不是自高自大、目中无人、谁也看不上眼、自夸狂傲、诽谤别人、抬高自己呢？又中奖了。你是不是嫌贫爱富、眼光势利、下大官、财主、富商、谄媚奉承、表示殷勤呢？你有过营私舞弊、受贿贪赃、滥用职权、挪用公款、中饱私囊吗？你有过愤怒、恼怒、脾气暴躁、不发就受不了吗？你曾经参加过求仙占卜、测字算命、相面观照等邪术吗？你是不是昼夜有过烂赌、沉醉在麻将、扑克、牌九、轮盘各样的赌桌上吗？你有没有注意过别人的名誉、地位、才干、美貌、技能、升官、发财、娇妻贵子、衣锦美食、享受娱乐呢？你曾勾引过、调戏过妇女、见妇女就动过淫念吗？你喜欢看淫乱的小说、浪漫的话剧、裸体的照片、淫秽的图画吗？10条8条都跟我有关。那一条我被圣灵光照，第一次 向神做悔改的祷告，我说主啊，赦免我，我真是一个罪人。耶稣在描述离家的浪子的悲惨的情景是说，这个小儿子在碰到饥荒又拿不到吃的时候，于是就去投靠了那个地方的一个人，那个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饿到一个地步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当我活在最终，或者说当人活在最终的时候，就连猪吃的豆荚，就是你平时觉得很厌恶的这种东西，这么小儿科的，你都会去抢着吃。那时候我已经做牧师了，在牧会了，有一天我收到有过去神学院他比我低两届的一位学妹寄来了一封信，他是写给我和我太太的。他说，志刚美颖，圣灵感动我要做一个悔改，原来我在台湾做财会的时候有过挪用公款，算一算大概是100美金，我不知道这100美金应该今天怎么办，我就寄给你们了，愿你们为我祷告。这是我的同学寄给我的一封信，我为他祷告，圣灵就光照我。你在出国，临出国之前，你也曾经挪用过公款100人民币，100人民币算什么？这不是猪吃的豆荚吗？但是人在最终连这个豆荚都抢着吃。所以那天的主日讲台，我怎么能够讲到呢？我来到台前，我就跟弟兄姐妹讲，今天的教会的奉献箱里有2张100美金的现金，这2张100美金的现金不是一个奉献，乃是两个传道人在神面前的一个悔改。有时候罪太多了，多到一个地步，就像大卫所说的，像头发一样，罪可以追上我们啊！真的，我们是认了很多的罪，有些的罪你不是你可以能够弥补的，神已经赦免我们了，但是实在是让我们想到我们过去就在最终跌打滚爬。保罗是这样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本乎恩。保罗说他是本乎恩，我是本乎恩，你我都是本乎于恩，都是一样，我们原来就是随从世界的风潮，就是顺服邪灵，就是随从心中的喜好和肉体的行欲去行。这是一个浪子的生命的一个本质。所以亲爱的朋友，多少的时候我们或许自我感觉都不错，哎，我们自我感觉很不错啊，我也是自我感觉，我开车的时候很不错啊，哎，我是个 good driver， 哎，买保险的时候还可以便宜10%啊等等啊。其实是什么？其实你只是没有撞上警察而已。有一次我左转弯，一看到陆地路左转弯，我的太太说，哎，这不行啊，这左转弯有标记的，你不是左转弯，你是停车啊，这个左转弯是要有转弯灯你才能转的。哇呀，我就像我的那个10岁的儿子就开始叫起来了，爸爸有警察。哇嘿，我知道他的话语里面是吓我，我说孩子，爸爸不是故意犯罪。但是想到什么呢？我后来看到一个统计的数字表明，一个人会被抓，你不要冤枉今天警察找你，你会被抓的概率是1/4，就是说你被抓一次有399次是漏掉的。我算是一个 good driver 吗？我只是没有被抓而已。即使我的行事为人一贯表现良好，但这点义在上帝的眼里仍然是一件破旧的衣裳，无法遮羞。所以我是在想说，在圣经中好像有一个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个事实，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他知道耶稣是个好人，他这些人是为了妒忌才把他要处死的，所以他说，我今天因着特赦要释放一个人，是释放一个巴拉巴，是杀人强盗，是你们送进来的要处死的，还是要释放你们所说的那位耶稣？众人怎么说？释放巴拉巴，钉死耶稣。为什么这样？你理解吗？我知道我理解。我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知道我的道德好像是灰色的， 灰色的是什么？灰色是在整个色彩中最游离的颜色。灰色当我看跟白的相比的时候，你们看到吗？它是什么？黑色的。但是这个黑色跟这个灰色跟黑色相比，它多少有一点可怜的白，看到吗？所以如果耶稣和巴拿巴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情愿要那个巴拿巴，因为有那个巴拿巴这么黑色的，我知道我的道德比他好得多呢。所以就因着这样把耶稣给出卖了，定死了。在耶稣的大光面前，我看到自己的道德完全破产，就连一个遮羞的布都找不到。原来我就是一个离家出走的浪子，饥寒交迫，穷途末路，我的人生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耶稣继续在讲说浪子的故事。耶稣说，在那样的时候，浪子醒悟过来，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却倒要在这里饿死吗？耶稣继续说，浪子他有一颗悔改的心了，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为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他就往父亲那里去了。神同样也将一颗悔改的心赐给了我。来到教会，我是个很会论辩的人，我在想说，真理不是越辩越明的吗？哎，哪晓得走到教会，这些人跟我一论辩就好像不是对手一样。没有一个人来跟你论辩，我可以告诉你，今天因为有人跟你论辩赢了你，你信了那个耶稣，下一个人更会论辩，又把你给辩过去了。上帝不用这种话。即使我好像口上嘴上好像别人没有跟我论辩，但是我里面真的找不到他们那些人心中的平安。有一次牧师和同工就到我家来探访，探访我已经忘记了他们讲什么，当然就是要信主或者教会生活或者怎么样。我是个慕道友去的教会有几个月的时间了。牧师临走的时候他说，志刚，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吗？好啊，祷告就祷告啊，我外婆几十年信耶稣，家里都是有祷告了，妈妈也祷告，我来到教会你们也祷告，那你，我说你先做吧，跪下来，跪下来就跪下来，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他跪下来了，同工跪下来了，我跪下来了，我太太跪下来了，他祷告了，同工祷告了，诶，应该轮到我，男人不是头吗？我先祷告。但是那一刻突然里面有一个神圣的感觉起来，上帝啊，我真的是不认识你，如果真有你，愿你帮助我能够认识你。就是因着这么小小的一点的信心，我用我心里的诚实称呼了一句天父上帝。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我哇的一声开始哭出来了。我说，好，差不多已经到了四十的人生了，这一辈子自从我说男人的时候起，我就知道我没有哭过，男人是不流泪的。那个哭不是悲伤的哭，那种哭是在一个密林中，你已经穷途末路，走了三天三夜再也走不出去的时候，你突然看到你的父亲在岔路口就等着你，你像一个孩子扑进了父的怀抱，这样的哭，哭了好久好久。你知道这样哭的时候，我孩子吓坏了，这个十岁的孩子吓坏了，四个大人都在哭啊，他吓坏了，他也爬在地上从下面爬进来了看我，因为我哭的声音最大，爬到这边又看我，又爬到那边看我，哭啊，哭了好久，好释放啊，好释放啊。上帝就在那一个哭泣中，那一个祷告中，将一个儿子的灵赐给我了。因为我带着信心来称他为天父上帝的时候，我再也没有论辩的心了。好奇怪，圣经我虽然没有那么看过，直到我到了教会的图书馆，翻到了那本圣经是神默示的小册子，看到了这三十二条审判的罪行，我真的知道上帝的大光照耀我，我真的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就向神悔改了。浪子归家的故事是最奇妙最感人的事，当浪子耗尽了父亲给他的家业，变得一无所有，回到家里的时候，父亲竟然不算他有罪。耶稣说，当父亲看到浪子归家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是什么景象？我相信浪子会近乡情怯，他一定会觉得父亲可能不接纳他， 他或许会爸爸不认他这个败家子，不准再踏进他的家门。即使不做儿子，他心想了，我就做故宫吧，或许故宫爸爸也可能不准我。但是父亲师父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他也不是今天很巧正好走到村门口家门口正来看见浪子回来，他的每一天都等在离家的浪子归家。所以父亲他是相离还远，就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甚至还没有听到，来不及听到儿子的一声的表白啊。我曾经看到一个画面，父亲儿子是背对着我，我看到父亲只是一个脸，但是从他的身影上看上去，儿子的身高似乎要超过他了，所以他要抱着亲儿子景象的时候，我似乎看到那个父亲的脚是颠起来的。想过这个儿子何等的肮脏不堪，衣衫褴褛，但是在父亲的眼里，这个回家的儿子却是失而又得，死里复活的。耶稣继续在这个故事中说，儿子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此以后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了。儿子的悔改是真实的，他明白他得了父亲之前，得罪了父亲之前，他自以为是，自以为义，他不是感恩，理所当然首先得罪的是上帝。儿子的悔改是真实的，他知道他的罪带来的后果是失去儿子的身份，是切断与父子的生命关系。父亲不是不知道儿子离家出走的后果，但是他对儿子，即使这个离家的儿子，都预备了一个极大的生命的恩典，那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为世人所有的罪都预付了死的代价。耶稣在讲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在上帝整个救赎大计的背景中来讲说的。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但是他已经将整个的救赎计划全部摆现在人的面前，因为他要成为这个回家浪子的中保和被杀羔羊来献祭。所以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的这句话就是这个浪子归家故事的最好的注脚。当儿子真心悔改在上帝面前的时候，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会再做你的儿子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父亲就因着他的牺牲救赎的大爱，不仅不算回家的儿子为有罪，还将一个曾经失落的儿子的身份再次赐给了他。在父亲的眼里，今天回家的儿子绝对不是故宫，他仍然是我的儿子。于是我们听到耶稣继续说，父亲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手指上，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泥都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了。戒指是什么？戒指是权力的象征。过去戒指就代表你的身份，代表你的个人的一个权柄尊严。鞋子是什么？就代表了人的尊严。一个人如果是在一个穿鞋子的人面前，你一定是没有尊严的。鞋子是代表人的尊严。袍子是什么？袍子是一个人的荣耀。父亲就像一个人家里一个儿子的权力尊严和荣耀都赐给了他。因着这样，这个回家的浪子没有一个仆人敢小看他，没有一个仆人不把他看为是儿子。我们要说，这个悔改回到家父亲家中的人是有福的，这个在父亲的眼里不是为罪人的是有福的，这个在父的家中不被看为故宫的人是有福的，这个可以自由自在和父亲一起同乐的人是有福的，这个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人是有福的，这个穿戴整齐在父的家中享受儿子的权柄尊严和荣耀的人是有福的。借着耶稣这个故事，我开始明白了，原来福音不是一个观念，不是一套原则，不是一个知识，福音是一个关系的重建，是一个离家的儿子因着耶稣的牺牲与他的父亲重建父子的关系。福音就是失丧的我因着耶稣成为天父的儿女，神家中的成员。我们一同来祷告。哦，亲爱的主，你今天用慈悲的声音在呼唤我们回家。当我们说浪子的时候， 离开神的家是何等的远，收拾起一切神给我们的恩赐和恩典到远方去了，离开父的家越远越好。但是你在我们离家之后，你一直是等在那边，等候在我们回家，为我们的预备永生的救恩。听了耶稣这样的故事的朋友，如果你心里真是有这样的感动，圣灵在你里面有极大的开启，你愿不愿意心的心里的感动和那一点点的信心，向着爱你的上帝举起你那神圣的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就像昨天信主的朋友一样，感谢主，荣耀归给主。这位弟兄你放下，还有没有？我称你为弟兄了，还有没有？荣耀归给主，有没有？神在呼唤你回家，你在神的家外面流浪太久了，你受了多少的痛苦、孤独、忧伤，你把眼泪往里面咽，你想证明自己，但是不是一条出路，上帝在呼唤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因着今天的道，因着耶稣的故事，你心里被感动，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浪子需要归家？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你可以举起你的手，那个手向着主是圣洁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有没有？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凡是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他要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最后一遍呼召，耶稣在呼唤你，耶稣在等候你，耶稣摆设这个宴席就是为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为着你为我们预备这极大美好的救恩，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亲爱的主，这个世界有一天都会毁去，唯有你的永生长存，唯有你的道长存。我们为着刚才亲爱的弟兄愿意在众人面前举手向你决志，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若不及圣灵在他里面的感动，一个人是不可能承认自己罪的，一个人是不可能承认你是他的主。就求主你赐福他，带领他，恩待他。我们再一次把在座的所有的福音朋友都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你继续在我们里面做厉害的工作，让我们全然向你。求主继续保守我们下面的聚会，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